好，哎，那我们接着刚才，哎，那个未来哈，如果未生，怎么会有死哈？这个有时候像这样的道理啊，有时候必须要自己静下来去揣摩一下啦啊，一下子乍听啊，很不容易听懂他在谈什么，这是常有的现象哈。不过没关系，我们大家有机会反复再思考一下。那当然，像这一类的思维，有时候是要训练的，是要训练的。哎，你在听中论的人刚开始听，听了，所以这时候中论一定要在佛学院讲，因为跑不掉。哎，那、如果跟一般讲，讲到最后，剩下你在讲。哎，那如果在佛学院讲，不过刚开始手慢慢转，这种思维习惯了，就越后头就越顺利的。哎，那你如果都不想讲，哎呀，这在讲什么？哎，我就讲说，有些像再怎么听都觉得外道比较合理。啊，这个实在是，不过当然到后头就好了，到后头就好了。哎，好，我们再看啊，接着，那。若彼为缘而得生者，便亦法身，非未来身。此亦未来此于未来便为未有啊。既然这个就是说，哎，我们现这个法现在啊，这个现在法，它之所以能呈现出来，是因为有一个未来。它未来的相体性在那边，那以这个为缘，它才能成就啊。那问题就是说，以它为缘，那它自己本身成就，变成是说，我借它，但我生啊，是我在生，变成是虽然以你为缘，但我生是生，应该来讲是由你变成我嘛。像前面的，就由你变成我，或是，也就是说，前后是一致的。前后一致的意思就是说，现在跟未来只有前后的关系。啊、他错是在把未来当作实有。那现在，不过至少他前面还是说前后关系。现在变成我以你为缘，我生，那变成是。两个是义法，那义法变成就，我现在这个现在法之所以生，现在我未来之所以会转为现在，是因为啊，我现在这个法是因为借着它为缘，但我生，那我生既然不是你生，变成未来跟现在没有关系，变没有关系，那这样没有关系的话，那我这个生是谁怎么随生？我们要来，你是要由，因为我们现在其实谈现在未来都要证明，其实要证明法的存在嘛，那你讲说我们现在为什么会法存在？现在这个法有什么原因来啊？因为潜在在因上有，那慢慢成熟就现出来，就现在。未，我们还是再强调一下，未是还没现出来的。那因为未成为未来就是因的意思了哈，未的东西为本质，然后它才可以有真正成熟的机会。好，那现在问题就是说，假如我这个现在只是借它为缘，但我因此生，那请问我这个生跟未来就没关了，我自己生了，那自己生我就问你说，那你这个生是原因在哪里？我们因为找未来是要为现在找理由嘛，对不对？那你如果现在是自己生，那自己生，请问谁生你？我们要为这个果找理由，就找它的因嘛。所以现在之所以现在，是因为有未来为因嘛，然后才成真生果嘛。 如果这个果是因为靠这个因，可是另外自己生的话，那这个果跟因是没关系的嘛？那没关系，那请问你这个果是怎么生啊？谁生你？是不是？是恶法，恶法不相干啊，恶法不相干啊，所以变成，啊，就是，这样就是变异法生，非未来生了、啊、哈、啊。此异未来变为啊未有啊。那我们既然讲这个，我们讲说他既然生，还有一个就是说，既然他借这个一个法是这样生，我们从另外一个面来讲，如果是借着未来来生，那生是什么意思？生是什么意思？生表示本来没有，这就是有时候我们在破一个法里面有很多的面向，就是说我如果是借一个未来的东西然后生出来，对不对？那生出来是其实本身生的意义就是本来没有才叫生嘛，那都有的就已经不用再生了。那既然讲说它是由借着未来为缘而生的话，那就是说它没有咯，原来没有，那没有如何生呢？所以此一未来变为未有，为什么？我们从另外一个面上，你既然容许它现在生，表示说它之前一定是没有生，或者前面如果已经生，现在不用讲生。那既然现在你承认它叫生，就是其之前没生，之前没生就是因没有嘛，就未来没有。你们现在那个时间有时候未来其实是讲还没来的意思嘛，就是因嘛，那现在嘛，那如果他现在终于生出来，那表示之前没有嘛，那之前没有，没有就是无啊，无怎么会生有？那你如果说之前有呢，那有就已经生了，生了就不用再生。所以如果他已经叫做生，生的话就表示说之前没有，也就是说现在才有的话表示之前没有，之前就是还在因位置地方的时候还没生，之前就是你们现在这个时间有时候会，我发觉有时候会比较弄混的，就是说我们所谓的讲的之前是因位了，那现在的现在叫果位了，因为就之前就是还在因当中，就种子还在种的时候，就是我们叫未来，就是还没现前的意思嘛。啊，那这时候还没现前，那现在生，那生表示现在生果实，表示之前没果实嘛，对不对？之前没果实嘛，所以果实是从谁生？我们现在来讲，我们现在长出果实，现在终于成熟了，长出果实。请问这个果实是谁生？果实哦，我讲果实哦，注意那个都要，果实是谁生？是从前面的果实生呢，还是从不是果实生？对不对？不是果实嘛，那果实就果实了，就不用再生了、啊、对不对？那如果从前面就是没有果实了，就是无，对不对？那这个就会产生问题了。所以其实你看果实有没有，我们到最后会弄到最后，我现在讲一个答案，就是说其实从头到尾因跟果都不是，种子有没有自信？它是不断的以它不断衍生到一个位置上，我们名称为果实。所以它有没有断？没有，它有关系。有没有长？长的话就是说自信都一样，种子叫种子，果实叫果实。果实有没有一定？果实在一个位置上名之为果实。所以假如你把果实当自信，才会出这种问题。果实如果有自信的话，这个果实是由谁生？由别人生，就是自信变了哦，你知道不好意思吗？我们现在要慢慢听慢慢听啊，这样不然怎么会有治老人痴呆的作用？果实如果有自信，果实竟然是由别的来生果实，那这个本身它是靠因缘，所以果实，果如果是靠别的因缘合来生的话，果实有没有叫果实的？没有。有没有果的自信？没有。这样你就对了。可是如果你把果当自信的话，那这个就问题就出来了。 那到底是有果生果呢，还有别的东西生？那果还没生之前叫无果，无果怎么会生有果？那如果果有果生啊，就已经生了还要生？所以到最后化解说，有名之为果，是众缘和合生。所以既然众缘和生，有没有果？没有，有没有果的自信？没有，就这样啊，这样就懂了。哎，哎，哦，讲嘛真喘。你多听几次就好了。哎，这样写哈、哦，写也当然写也很难写啦，因为要写很多。哎，好。画图就是裹一个圆圆嘛，那一个没有了，就这样，好，没关系，我们就这样哈，因为再画下去就会很时间的那个，再过来，慢慢揣摩一下。又以一切法第一义中无作用故，业用离相亦不可得，唯即一相而假建立，设有义者，啊，就假建立的哈。你要讲说他。第四项他不是讲说唯有业用而说生也，即未来本无业用，现在方有业用，就本来没有功能现在才有功能，对不对？有没有？本来有没有果的功能？没有嘛，现在才有果实的功能才能吃嘛。啊，可是问题就讲说，在世间法里面，你之所以能认定它存在，正因为它有相用才能肯定它的体嘛。啊，你现在都已经说它没业用，那请问你那个没业用的东西你怎么认知它？这是你推测，你推测一个没有业用的题，那问题没有业用的题，你告诉我你怎么认知它？就像中论里面呢，离开我啊，如果我体是五蕴，那我体就生灭，就以你的我相违背我的话，自信我就是不变嘛。可是我如果等于五蕴的话，五蕴是变的、啊、在刹那生灭嘛，色受想行识都在变化，那你这个我就是变化了，那变化就无我。那说我啊离开五蕴，那我念离开五蕴的我你怎么看的？你看不到啊，因为我们所有在认知我就靠五蕴啊，我们要肯定有你是因为你有五蕴啊。可是你说我这个离开五蕴有一个我，那告诉你，你用什么去看它？你怎么去认知它？你认不知不到，就这个道理。好，你说有一个没有业用的未来法，没有业用的未来法，那你怎么认为它有？那是你推论出来，因为没有业用就找不到体，因为我们之所以找体是用业用来认知它的，离开业用没有体，不可能。好，设有义者，未来现在同时有相啊，同时有相，唯说现在独有业用，理不可得啊。了解了，好，你就说，哎，它存在啊。如果未来是有，那未来有就应该是未来有，现在有，那两者有应该既然有都会，因为你现在我们刚才讲说你没有业用，所以我就讲你没有。好吧，你要说有，那一定要有业用。那有业用的话，你就跟我讲业用，有业用。好，那我认同你有，那你就要讲有。我认同你提有，那你就只要跟我找回他的业用就好了啦。好，那所以说你不应该讲什么，只有现在有业用，未来没有业用，还没来的还没有业用，因的还没有业用了，没有作用了。因为你已经跟我讲未来有嘛，就是因为的时候有嘛，那有的时候我接受你的看法，未来有它的体，所以你就不要讲说未来没有业用，到现在以后啊才有业用，你就干脆讲说未来的体是有，而且未来也有业用，这样你就可以回避我的问题嘛，对不对？因为我们不是讲说现在之为现在，是因为我看到它在动嘛，活跳跳的嘛。啊，它之前呢，因为的时候为什么还没有？是因为它没在作用嘛。有作用的时候，没作用叫做因嘛，有作用叫果嘛，是不是？ 可是他又认为因的时候是有啊，才有这个果。那问题我们要讲说，如果你认为它没用，就是没有体，因为业用跟体相用是一起的，对不对？你现在又说它没业用，然后就说它有体，可是这个是违反的，因为那个体你看不到。所以你为了要回答我的问题，其实你要跟他讲说它有体而且有业用，你要否定自己之前所说的它有体它没业用，你就配合我啦，那这样我们就可以沟通了嘛，对不对？你就说有体而且有业用，你不要刚才讲说现未来有未来有体但没业用，只有现在有体有业用，那你干脆就为了回避我个人，因为如果没业用就是没体嘛，对不对？好吧，那这样，因为你最主要的目的就要证明有体嘛，那为了因为我跟你讲你自己讲没业用就没体，所以你为了回避我的问题说啊有未来体也有未来业用，这样就比较方便了，所以你就必须要否定你之前所说的未来是有体无用，你应该回头讲说有体也有用，对不对？那我就问你，那用在哪里？嘿，怎么有问题了？那用的话就已经生了啊，生了就不用再生了，所以你东跑西跑，跑来跑去没用。所以佛法的论辩就是这样，他我们要到最后没有争论，很简单，大家都建立在缘起见，那就没争。只要你生一个自信法，我就可以抓到你的把柄。为什么？凡是一个法带缘生，就会由此缘灭。你如果要依此理由建立你的理论，必然因为这个理由的一消失，你的理论就破坏掉，不是这样吗？所以为什么舍利弗那么厉害，在他母亲肚子里面，他母亲突然就和人家辩论，而且这个长爪幻智怎么辩都辩输他，哎呀，孙悟空跑不开如来手掌中，因为你都是在生灭滚的，你是在一切相依待法当中强安立自信，所以一定会自相破灭，是不是？所以呢，以不变应万变，任你怎么跑，只要你跟我讲你的立论点在哪里，那我就从你的立论点找出他的无自信心，那他的结论就没有。所以这是佛法的。那所以说你跟人家，我们一般在中论里面，你在破人家的观念，有一个观念，如果你自己本身不是真实了解空义的话，破别人并不表示你对哦。之所以你会破他，是因为他笨哦，并不表示你聪明哦。你要碰到一个比你笨的，他才听你的，否则的话，你用一个油打一个油，只是因为他思维没你那么周密，否则的话，他叫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你就倒，是，所以这个里面为什么在思维法当中，你看在经典里面经常就是用几分法几分法，就是将你所有可能站立点的地方一个一个破。你认为有自身、他身、共生、无因生，只有这四类，那我让四类都不存在，那你生什么？就没得生。那你就五生没关系啊，你讲六生也可以，只要你列得出来，我就跟你破到底。为什么？你要么讲生无生就可以了，你要讲生十生你就死，对吧？所以他不在乎你绕多去大圈啊，你只要绕的啊，随你所力量，我的那个破次法就跟到哪里去，你哪里立我就哪里生，你只要立一个法我就破法就跟着你。为什么？此有彼有，此无彼无，那不是一直跟着你走，是，它是这样的道理啊。所以你看啊，后来我们为什么从这个观念，它不是一个诡辩哦。因此，当我们这个观念慢慢成熟的时候，当你要对一个法产生一个立足点生的时候，你马上自己就知道方便生不能实质生，因为你也知道了，凡任何实质生，自己会落入谬误。所以包括对世间的论义，对世间的安立，对佛法的安，世出世间法的定位，都会用什么？用空义来立， 否则离开空义所任何案例都会互相矛盾，包括我们对世间的某种价值，你就会，这就是你的素养了。这个人好不好？你可以方便说好不好，但你知道这是带原生。你的好不好，我知道你现在要跟我讲是站在什么标准，所以我方便跟你回答好或是不好，但我知道一个人不能从单面来讲，你知道了吧？这就是中论中观见，以后养成了对世间的认知，以后开始转化了，你就不会用一个固定说他如何，一件事情如何，不会这样看了，因为不是这样的，因为它是带原生的，所以那种对境的直取心就开始松。你要知道有用哦，有，当然有用，不然我教干什么？就是真的有用。所以我们一直绕绕，其实它不是，它当你开始熟悉到最后化解，就是说你破人都如此，你那不会破自己吗？当然可以破自己啊。所以你很容易看到自己的错，因为什么？你脚伸到地上去了，你脚一落地你就知道错了，你一旦找个定点就错了，你要嘛你要找个方便点可以，你要找个定点就你就知道说错错错错错，诸法不如是，知道吧？他就会觉照力就一直出来，包括你的论义佛法，你就开始从缘起的角度论义佛法，而不会脚伸下去，没震下去就错，是不是都同样的道理啊？好，不过这个就是你要很熟，熟到你开始随观他，一直在观察你如果常很深细的思维，这个其实说难不难，那如果都一直不是很精细的或是很用心的，你那个见不容易养成，所以不能产生圣解，那个圣解的时候他就用得出来，就能用得出来。哎，好，再过来啊，色有意者，未来现在同时有相，唯说现在独有业用，理不可得啊！你这样讲不对的哈。又此业用，便因本无而今得生啊！如果你说啊有业用，那以前没有，现在才有，那问题就马上要出来。本来没有，那现在有的话，那是什么？无中生有，那你无中生有什么问题？那无中生有的话，那事情可好办了，不用做事钱就掉下来了，不用吃饭就饱了，对不对？因为无生有，所以因跟果断掉，那因果跟断掉的话，世间就混乱掉了，哎，整个世间相的说明案例一切都乱掉。所以你看啊，我们生活，我们每个人有每个人逻辑性，简单来讲，这逻辑性叫什么？就是习气。有的人逻辑性很周密，有人逻辑性很浅。逻辑性就是推论的意思。那有的人很浅，所以他就是透过几个极虚谬的不安稳的因子，就马上确定一个理论出来。所以，即便动物有没有逻辑性，我认为有。他很简单，他只是思维太狭，很浅了。他看到这东西对，然后就推，他有他的判别嘛，他那个判别很浅，他就几个判别就认为他可以取，他有没有简单极简略的那种逻辑性？有，可是那种逻辑性无法跟你讲深道理。所以像有的人其实他有逻辑性，而且有的人逻辑性是几条线而已，所以你跟他讲更广的线他就接受不了了，接受不了。所以一个逻辑性，尤其是比较浅动物啊，它的逻辑性是建立在具体抓得到的东西上，所以属于抽象性的逻辑推论它就很难了，属于超经验的这种逻辑它就难。所以越高等智慧越高的，它可以从共相推论，那低等的话就从诸法自相推论，一定要抓得到的它才能接受。你跟他讲那种理则性的推论的东西啊，共向性的推论啊，他们不会。所以每个人是有逻辑性的，而这个逻辑性的推论就是这种习气，就带着你在判断而追逐，就叫习气。其实有没有？有。所以我们经常看到一个人在，我们为什么要检视一个人？你无法光看表面， 你把一个事情丢给他，让他去推理，你就可以看到他在推理过程，其实他会把他的心念都现出来。我们观自己的心是如此，观别人的心不是也如此吗？所以我们会借着很多缘，让他把心念现出来。所以禅宗也是如此啊，借个镜，让他看出我来检责你的知见啊，一样的道理。所以他不是虚谬的，他是实际上懂得佛法，他就你要知道说一切都带缘生，所以他不会无缘无故就判断你如何，他会从你的缘起相里面去看的，哎，一样的道理啊。再过来，又以世尊啊，这个第五，又以世尊微妙言说，即成相违。如说诸行无常非恒，如显诸行业用无常，由此义故，行因是常，等于一相啊。这个讲法转了几转，有时候我们比较不容易懂。就是说，一般人来讲，他会把这个业用啊，就是说，我们认为有一个主体，包括我们现在，我们其实是不是在生灭？我们是不是在作用？包括我现在在讲话。那我们就是把这个在讲话的业用是不是生灭，然后以这个作用来证明说有一个人在讲话，对不对？这个就是我们借着无常去认定一个常，这就是众生最麻烦的。其实如果是无常就应该是无我，结果他是借着我的这个业用的无常去反推有一个让无常能稳定无常的常法，这样懂吗？有一个我让五蕴得以在一个稳定底下无常，就像时钟有一个中间点，这个分针哈，时针分针才能动，就是那个点不要动，就是有一个固定的我让五蕴无常，知道？所以我们有时候在思维业用的时候，变成照理讲，如果你仔细思维，就是说，既然你是用无常生灭的业用去证明我，这个我应该无常，结果他不是。如果一切都无常，那变成这个无常没有稳定，所以必须要由一个稳定的常，以便让无常得以无常，这样吧。众生是往哪是这样推出来的，所以就会跟圣教相违。那我们也经常就是说，在看到世间常无常的时候，就会有一种惶恐，就想要追求一个常，结果应该是在无常处得解脱，而且是在无常处找一个常法，所以会求一个长生不老药。应该知道说，无常处不但所爱无常，所愿也无常，一切皆无常，一切无常，谁能有这些爱恨？没有，应该是从这里整体出离，结果他没有。好，我们再看，若相一分得有事者啊，得事有者，相之一分何故不有？相一分本无今有，相之一分何故不成本无今有？啊，简单来讲，我们就讲说，他不是在这里面谈到第六项，就是说未来法有因相跟未来分，那到了慢慢成熟了以后，就知道现在分跟果分。那这个其实在辩破它，就是跟业用一样的关系。如果你本身已经有因分有未来分，那请问你这个因分未来分本身是不是有作用？有没有提？如果有他在了，如果他没有，那是无中生有啊。你因为你现在先你自己掉入一个问题，就是说未来法里面有未来分跟因分嘛，那我就问你，那这个未来分跟因分名称叫未来分，名称叫因分，请问有一个我现在在黑板如果写一个未来，请问这个未来是未来还是现在？现在啊，因为有一个现在法两个字叫未来，这样懂吗？你如果讲未来法已经有未来分跟因分，那已经现在啦、啊、 那现在只是它名称叫做未来分呐、啊，不过已经在了，啊，在了就叫现现，你看啊，那个语词叫现现出来在。是不是就有问题？如果他已经有，就不用再生。那如果你说他没有，那没有如何生？那不没有的话，你也不应该讲有一个未来分跟因分嘛，是不是？好，同样的一个道理啊，就是说，如果他已经存在有这个因分跟未来分存在了，就在了，在就叫现在了。那已经有的就不应该再生。那你如果化解说我找他找不到，找不到，我明知为找不到的叫未来分叫因分，那就是没有咯，那没有如何无中生有？所以你必须到最后你化解你怎么定义。因此我们在佛法当中也会有出现问题啊。你今天说一个法，你很清楚你是依什么法生的，你很清楚，你要很清楚，你不能，那这个就是我们的觉照问题。今天我在说这个法，其实我很清楚我是带什么缘生的，而不是用一个包括我们现在有时候在说法说到变成习惯了，你知道吧，习惯到最后变成不是以缘起法，是以什么习性说，习气说，你知道吗？这个是觉照哦，呵呵，这个很提到这一点，也就是说我们只是惯性的，当文字走到这里我们就这样说，这叫习气说，不是觉照说。觉照说的时候，我们在说这个法其实是带缘生，我们有一个应机应缘应法应了很多东西，当然这看你的功夫到哪里，否则的话我们会自然，就是说我只要问你某个名相，你一定老是用固定的态度跟我回答，这叫习气说，就变成它的作用就很有限了。那你随着你开始随观的时候，你的说法就开始活活活活，当然这个看每个人的活的量到哪里，或者观察的量，它开始就会灵活起来，因为它只有一个原则而没有一定如何，因为他今天说法不是自己假设设一个缘，而是什么观待，不是自己用一个自己的习性设一个缘，然后就很自然的习气就讲出这个答案，而是什么？是观待这个缘，依缘起里面起这个作用。所以有时候我们有时候很熟，熟到最后变成我们就不假思维，不假觉照的自然流露，会这样会啊。那这个有时候在我们过程当中，我们说出来就化解不对了，也会啊。所以说你有时候化解到，在说法的时候你就会转，因为你那不契机的。说法因缘不同，所以你也会随时在讲的时候一直在调一直在调，实际上因为本来就没有一定，智慧一样啦，法则之见一样，可在应表现出来的时候，其实它不是说一定都这么解，不是这样，它是带缘的。 好我们再看来接着，复次，若诸色根及自大种非心心所法种子所随足者，我换错了，我这奇怪怎么一下跑到这边来，是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哇呀，现在也换隔一跳一页了，对，好，那这个是讲未来，那未来如果没有的话，请问那现在怎么有？你可以观一个法身，但你当你安立一个现在的时候，你这个现在其实是又是一个相依待法里面认定有一个实法，然后才认定它在一个时间点上，你看啊，所以我们这个未来是如此，那未来如果没有的话，请问现在会不会有？因为就好像说如果没有左边，请问会不会有右边？如果没有一个未来，怎么会有现在？没有现在，怎么会有过去？所以你要知道，你的未来是什么？你的未来由谁证明？是什么？由现在。所以我不是经常讲一个玩笑，就是说，你生命的意义，经常是因为仇人才更有意义的。 我恨他要死，就因为你活的你当然在你的现在感受是恨啊，可是你那个莫那是因为恨才满足的，你知道吗？莫那他不在你恨啊爱啊，他只要你有作用就好，只要有对象让我认为有我在恨，那我管你恨啊爱，只要你有个对象让我很挣扎，那个莫那就很安稳，哈哈，可以随你。所以你看那个我只靠什么？靠仇人啊。我们有些人他就不知道，其实他应该感恩他的仇人，因为那个仇人让他生活更有意义，让他更能肯定他自己的存在价值，不是吗？我们过去的跟丰功伟业的人，不是因为杀敌很多才有意义的吗？所以有时候我们都不知道，这是因为它是相对，所以现在靠谁？我们知道，因为有未来因才有国法，没有国法没有因法，这的确是中论所讲的。所以我们对于自信见的见因见果，到底是因生果还是果生因，在世俗地的缘起里面啊，我们来为安立世俗地是由因生果，可是在执着处啊，认知的执着，那个自信见的因认知跟自信见的果的那种之见啊，其实是因生果还果生因，我告诉你，那是此生彼生彼生此生的，不是在烦恼认知里面，不是因生果也不是果生因，是因为有因有果，有果才有因哦。认知上这样，你非得找到果才能看到因哦。否则的话，我们现在任何一个东西你要论它是某一种什么东西的因，我没办法说啊，对不对？我找一个东西，你说请问这个东西是什么样的因，是什么东西的因，没办法说，你要定它因，因为是它有果才说它因，是不是？所以在认知上其实是此生彼生，就是遍计之心。我们看，又离色等一切形象于未来分不可得啊，就离开色等一切形象啊，我们未来分能不能得？未来分是必须要被认知的，可是如果我们在一切色法当中找不到未来东西的话，未来分是被你设想出来的，有没有实质意义？没有。好，来，又未来无有果相，现在方有果相升起啊。未来有没有果相？未来如果有果相，未来已经有了。我们讲未来，你要么自以相为啊，自己讲出来的话相为，就是未来就是没有。那如果未来已经有一个未来法，未来法本身是不是果相？果相就是一个刚才讲的那个果已经具足了，叫做什么？明明未来是还没现前的，结果你说未来有法，那未来有法，那未来是不是就果了？那果的话就跟你的未来相违背嘛，未来其实是还没有嘛。可是你现在讲未来法有，那变成你们讲说未来法无有果相，只有现在方有果相升起啊，那不是自相矛盾吗？才怪，如是以辩证成道理，依此道理因之宣说，未来诸法一切形象，未来诸法一切形象非实非有，本无今有啊，如以未来如是过去随其所因，由此道理当知宣说，非实非有啊，所以未来是非实非有，你所有来证明这个实在，这个未来是什么？靠好多的种种的认定执着才会生出一个未来的认知，未来的分别啊。所以当我们把这个观念一拉开啊，你看知道，所以这个道理如果懂了以后，你就可以知道什么释迦牟尼佛九眼劫已成佛，哪有可能？明明是2000多年嘛，你看你的时间又掉进去了。为什么叫九眼劫成佛？好，所以在佛法里面经常用两端，他用一种不可限量的数，一个是要把数字破掉，直接破数，一个就用无限量的数，以便于让数无意义。叫九眼劫成佛， 那久远觉的意思就是，其实活之成佛已经是不从时间论，他有没有从空间论？他也不能从空间论。所以啊，佛是不是一定有一个我跑到菩提树下在人间成佛？佛他也很清楚，我不在别处成佛，我唯有在那一棵树下成佛。你认为是会这样吗？而且真的我不在其他处，唯在那一处，而且是那个时间点刚好是在那一点。那经典何必讲一时活在人哪里哪里？他干脆就讲时间点了，因为时间无自性。所以从无自性再来解这个问题，你会发觉就讲得通了。好，我们再看，复次，过去行云何？什么叫过去行？为相已灭没，自性已舍。好，就是说我们如果要讲解这个过去啊，是什么？就是说相已灭没，自性已舍。这个自性是什么自性？方便安利的自性，不是真有自性。因为我为什么在这里要特别提的，如果我们，因为我们很快有的人就认为说相已经灭了，因为我们要定义一个过去啊，就是相已经灭了。而这个法，因为你一定要针对某一个法来论过去嘛，对某些法现在刚好现在，对某一个法已经过去嘛，所以我们一定会针对一个对象嘛，所以就这个对象我们假名施设叫自性嘛。那有没有真自性？如果有自性还会灭，那不叫自性啊，是不是？一个有自信的东西不会灭，所以你就要知道自己的自信是什么，是就我们因为针对一个法要论过去现在未来的时候，这个就这个法本身它的自相自信灭掉了，我们论这个法已过去，论这个法已过去。所以我们这个呢，我们安立一个法的时候，会依我们在论过去有没有绝对过去，没有，有没有绝对过去？没有啊。我昨天不是讲吗，我们站在不同的一个点啊上，比如说我们现在看一个东西，你的重点，如果你在乎的是它有没有存在，而就像说这个位置是我的，好，那有一个人想等你的位置，你站在这个位置，对你来讲哈，轮到你该离开了，时间到了，你离开，你会觉得我的权利没了。可是对另外一个在候补的那个，我的权利生了，就是同针对一个位置。所以我们讲说，我的权利已经完了，灭掉。但对某一个人，他安立的法的时候，他安立的对象不一样，我的权力现在，对那个原来做的他，我的权力已过去，可是目标都是针对那个椅子。所以你看啊，你所安立的法的过去有没有绝对普遍到任何个地方？不是，就你所认知的那个法而论过去现在未来。所以那个法的认知是相对待的，你必须施设一个法，这个时间在这个地方才会产生意义的。如果这个法不见了，那个时间是没意义的，那个时间是没意义的。所以他会安立一个叫自性已舍啊，就是说就你所认知的法已经舍，已经灭了啊。现在行法为啊，舍，就是已灭自性已舍。那现在行云何啊？为相未灭没，自性未舍，生死暂住，就是这时候还在动。就你认知的那个法，请问就你认知的，比如说这个桌子，这个桌子现在是不是现在？其实这个桌子就在这个桌子里面，有没有过去、现在、未来？有。比如说我们把桌子里面某一点呢、它有没有变化掉了？有。但就我们现在认知的这个整张桌子，你的认知的这个笼统的这个桌子本身它还稳定的时候，我们命之为现在。可是我们现在如果不看这个整面桌子，而是看桌子里面的某一个成分，我们会说那个成分已经什么 过去了。可是就你的你从比如说我们当初油漆的时候是不是还有一些松香水啊，啊你如果现在来看啊，它上面表层的松香油已经挥发掉了，叫过去。可是我现在从松香水的眼光都是在这个桌子，我拉开来我看这个整张桌子，它叫现在，它是现在啊。为什么它站住？可是实我有意思讲，有没有真站住？没有。我所谓站住是就你的认知里面讲它站住，一切法都没有站住过。我为什么要在这里特别提？因为避免我们望文生义，然后结果在这个道理上又跟你的之间冲突。一切法从没真正站住过。那为什么叫站住？是就你的认知。